们今天开始以前聚会的时候有弟兄递给我一个条子，上面问了一个问题，我想恐怕我们在开始以前很快很简短的把这个问题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意思就是请你分析一下台湾的未来还有在圣经预言中扮演的角色。我希望我能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实在你如果从圣经里面你实在找不到台湾，就好像在美国很多弟兄姊妹希望知道到底在圣经里面美国扮演什么角色。我想所有美国的弟兄姊妹他们都希望找到答案，找了半天找不到，不过后来有人找到了。他说因为圣经里不是有耶路撒冷吗，英文的耶路撒冷是 Jerusalem， 这个中间刚好有 USA， 所以呢他们认为说这个总是在圣经里面提到了美国。不过呢我觉得虽然这个问题好像不容易找到答案，不过我们可以这样说，圣经里面关于台湾的这一个地区这一带是有预言的。我很快的说一下，那就是说哈米基多顿战争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全世界有三个大的军事联盟，那一个军事联盟呢是西方的联盟，那就是今天我们就在旧罗马帝国的版图底下，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欧洲共同市场。那么那个是在将来会有一个军事的联盟，那么是在敌基督的率领之下，不过这个可以说是三个大联盟其中的一个。还有一个呢是黑海的联盟，黑海的联盟呢就是包括今天黑海周围的包括苏联了还有土耳其了等等等等，将来呢会有一个联盟。那么还有一个联盟就是东方的联盟，东方的联盟呢我们只知道说圣经说到东方的诸王，也说到两万万的马兵，但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到底确定是什么地方。不过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等到将来敌基督要统一全世界的时候，那个时候敌基督出现的时候呢会有三个大一统。第一，所有这个军事跟政治要统一，这个不错，有一个统一的局面。那同时呢宗教有一个统一的局面，所有的宗教将来会变成一个，因为所有的宗教都是从巴比伦来，所以最后要归到巴比伦。那么还有呢就是经济上的统一，经济上大一统。那么到时候我们知道如果你没有受的记号666就很难生存，所以我们的的确确相信说最后敌基督他能够统一全世界，他就圣经里面所形容将来那个大罪人，那么当然也是一个政治的超人，是军事的超人，同时呢也是经济的超人。那么这个都我们都知道都关系到将来主回来的时候。不过我们知道因为将来全世界的经济要统一，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就是说这些联盟的军事联盟的前身很自然的将来很这个前身在还没有联盟以前，事实上他们的结合是经济的结合，所以很自然的会形成经济的共同体。我已经提过我们知道欧洲共同市场啊，他们有弟兄告诉我们说在欧洲你看见英国法国德国很不容易同心合意，他们很不容易合作的，不过他们说他们没有办法，因为他们假想的敌人是一个是美国是超强的国家，还有他们担心的就是将来在东亚在远东包括日本包括中国包括台湾这一带将来一定是一个很强的一个经济的共同体。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根据圣经的预言很可能在迈向军事联盟以前先是经济的结合，所以我们不知道将来台湾的前途是如何，但是很可能将来台湾也成为就是在东方这个经济共同体里面的一环。不过根据昨天晚上我们说过的，这个东方的联盟里面有两部分，一个是非回教联盟，一个是回教联盟。那回教联盟主要是中亚的部分，那就是包括伊拉克了伊朗了还有阿富汗这些等等等等。那么非回教的联盟呢，那么很可能那就是指着其他的，像中国了印度了巴勒斯坦了台湾了等等等等。那么到底详细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今天就读圣经所给我们看的预言大概是这样的布局啊。为着以色列复国神兴起了大英日不落帝国， 为着带回以色列，带回以色列人，带回他们的故乡。我们知道结果神要叫莫斯科大帝国交出那些犹太人，所以我们知道一夜之间苏联就解体了。那么现在到了主回来以前，为着圣殿和圣城，圣城和圣殿，那么有一个很重大的考验。目前我们所看得见的乃是一个回教的一个联合的势力，但是等到主回来以前，事实上这个世界的发展比我们现在所想象的可能更复杂。但是无论如何，大概主回来以前是三个大的经济的一个共同体要出现，然后最后才发展成为军事联邦。所以我想关于这一部分，我相信有很多弟兄姊妹今天晚上来会以为说我们可能还是继续在台塑或者继续在东区我们所讲的。那其实呢，我们今天下午就说过了，我们这个在东区，我们是特别是因想到东区有些特别的需要，但是我想这些问题都是很好的问题，所以我想趁着我们没有交通以前，我们先把它回答一下。我希望也已经回答了一部分弟兄姊妹的问题。那现在就请我们看一段的圣经，约翰福音第十章，约翰福音第十章第22节。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是冬天的时候，耶稣在殿里所罗门的廊下行走，犹太人围着他说，你叫我们犹豫不定到几时呢？27节，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在这里读的，在这一段圣经，我们知道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所罗门廊下。那这里的所罗门廊下呢，在殿里的所罗门的廊下。那这段圣经和我们这几天所交通的有很重大的连，有很重要的关系。因为我们说过，因为我们说到在主回来以前，我们知道以色列这棵无花果树它要发嫩长叶。那么以色列所代表的是以色列国，它在1948年已经复国了，然后代表以色列地从1948到1991，他们陆陆续续回到他们的故乡，也代表圣城，那就是1967年，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已经回来了。那么一直到，但是还有的也代表圣殿，那就是当初圣殿怎样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到主回来以前有一个圣殿要准备好迎接弥赛亚来，那个时候圣殿上的一块石头要叠在一块的石头上。那么我们说过，这些事在人来看几乎是最难，尤其最后一个是最难最难的，因为你今天所看见的在上面乃是一个回教室乃是清真室。但是这个到底除了我们知道这个预言神的话一定要完成之外，到底对基督徒那个教训是什么呢？我们说过神有两般的子民，属天的属地的子民是以色列，属天的子民乃是教会。神对待属地的子民和属天的子民是一样的，所以凡是应验在属地子民身上也要应验在属天的子民身上。不过对于属天的子民，它的应用是属灵的。比方说讲到这个圣殿的时候，在圣经里面圣殿乃是代表神的同在，所以教会乃是神的家。那么讲到圣城的时候，耶路撒冷乃是代表神的见证，屋里面有神的同在，外面才有神的见证，外面才有神的见证。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工作乃是神的工作。神今天所要做的工作就是要带领以色列人回到神当初的旨意。不过对教会来讲，这些都应该是属灵的。所以对以色列人是圣殿，对我们来讲是教会，对以色列人来讲是耶路撒冷，对我们来讲乃是神的见证。 对以色列人来讲是应许之地回到他们的故乡，对我们来讲那个流奶与蜜之地原所代表乃是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那么我们知道说以色列国对以色列人来讲是属地的国，对我们来讲就是主耶稣教导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所以弟兄姊妹，在主回来以前，你看见这就是神的工作。教会像以色列一样曾经荒凉，曾经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你看见说在五旬节的时候教会是非何等的兴旺，彼此相爱，但到了今天果然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头三个世纪教会的能力是最高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看见有多少人得救，经过了三百年的大逼罗马大逼迫，结果等到逼迫完了以后，他们做了统计，在罗马帝国的版图里面每两个罗马公民就有一个基督徒。换一句话说，是罗马帝国征服了全世界，是教会征服了罗马帝国。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乃是神当初的工作，就好像以色列人在罗马在所罗门那个时候最好最满了神同在的时候。但是很可惜，自从君士坦丁拥抱基督教做国教，表面上教会是上升了，其实教会是堕落了。所以到了一个时候，我们这有一个很有名的神学家叫做阿奎那，他到了罗马，然后呢教皇就带他参观圣彼得堂，那么教皇就告诉这个神学家，他说你看我们第一任的教皇彼得，他说金子银子我都没有，现在你看你就要看天花板，金子银子我们都有了。那阿奎那怎么说呢？阿奎那这个神学怎么说呢？他说弟兄不错，你所讲的一点都不错，金子银子我们都有了，但那奉拿撒勒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那个能力我们没有了。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教会的荒凉，这就是给我们看见教会有了树叶，但是教会没有果子。到了一个时候，你看见教会的势力大到一个地步，在整个的欧洲一半的土地都是教会的。现在从前跟随主基督徒走这条路是被世界弃绝的，所有跟随主的人都是万物中的渣滓，但是现在你如果信耶稣，你能够和皇帝做弟兄，现在你看你有一条辉煌腾达的道路，教会变成了一个大的势力，表面上看远远看过去那是一个满了树叶像以色列一样。但是弟兄姊妹，到了你看见教会，到了你现在你看见说到了今天我们所看见的情形，那个情形就好像以色列人所经过的情形一样。按理来讲基督的身体应该是立体的，应该是我们都是活石要建造成为灵宫，但是你看见今天好像是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一样。但是弟兄姊妹感谢主，等到主回来的时候，就像我们今天下午所说的，他怎样在以色列身上做，他也在我们身上做，枯骨四散，最后要有一个身体的复原。一面是指着以色列人说的，一面是指着教会说的，教会今天也是枯骨四散，但是到了有一天基督的身体要恢复的。那这个工作完全是圣灵的工作。那不止如此，我们知道说到的时候，这个犹大支派犹大的那家和以色列家，就是说以色列曾经分裂成南国跟北国，北国的十个支派跟南国的两个支派将来两根杖要变成一根杖。我们说过这也是圣经的预言，主回来以前对以色列来讲是指着他们有一天他们要找到他们这个失落的弟兄，有的是马拿西支派，后来他们要回来。但对我们基督徒来说，这个预言就是告诉我们，在主回来以前，从表面上今天你看教会已经四分五裂了，等到主回来以前，他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在这个教会里面，你看见弟兄是彼此相爱的，因着背十字架工作的，因着十字架在他们身上的雕刻，结果弟兄姊妹，你看见说，我们的主在回来以前，他终于得着荣耀的教会，心腹果然是装饰整齐。 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现在我们要问说，到底今天我们的主怎么做这个恢复的工作呢？那感谢主，我们的主来到地上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也常，我们知道特别根据约翰福音，他常常到圣殿。那么在这许许多多关于主耶稣的记载里面，我们只约翰，老约翰，只有老约翰告诉我们在耶路撒冷的种种。那么有一个记载只有老约翰告诉我们，就是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是冬天的时候，大概靠近圣诞节左近的时候，有一个节日叫做修殿节。修殿节就好像中国，就好像有一基督徒的就好像基督徒的这个圣诞节一样，他们到时候要欢喜，而且他们要送礼等等等等。但是弟兄姊妹，老约翰能感觉到我们的主所感觉的，从表面上来看，这是何等的殿，这是何等的石头。从表面上来看，你看就是马克毕他们的的确确，他们到时候接近了圣殿，现在他们庆祝修殿节。但是在老约翰的感觉里面，他说那是冬天的时候。毫无问题的，有几分的含义袭击我们的主。所以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就在殿里的所罗门廊下行走。为什么说到所罗门廊下呢？因为这个殿是西律的殿，这个殿严格说来是第二个殿，是以色列人他们从巴比伦回来的时候，他们从废墟里面重建的，所以叫做所罗巴伯殿，也叫做第二个圣殿。不过这个殿一直是不起眼的，这个殿一直是不辉煌的，所以那些老人看见这个殿建造起来，他们通通哭了，因为他们非常的贫穷。你看几百万以色列人被掳，只有五万的犹太人回来，那些祭司们根本不肯回来，因为他们的前途，如果回来他们就没有钱，回来他们就没有产业，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利未人是没有产业的，耶和华做他们的产业。所以这些人如果继续留在世界，留在巴比伦，他们是有前途的，只有五万人他们情愿回到废墟，把圣殿在原根基上重建起来，然后把圣城重建起来。那弟兄姊妹，那个圣殿就是主耶稣他在地上的时候他所进到的圣殿。不过问题在这里，有一个王，那个王叫做希律王，他就像教会历史的君士坦丁一样，君士坦丁表面上是帮助了基督徒许多的忙，希律王为了讨犹太人的欢喜，那他为犹太人把整个的圣殿把它美化，把它扩建了。到了主耶稣的时候，说话的时候已经花了46年在那里扩建那个圣殿，但是不要忘记不是46年完成的，在主耶稣说话那个时候，那个圣殿继续往下盖，你如果懂得历史，我继续往下盖的，光是至圣所就花了7年把它美化的。所以大家要知道，以色列人空前从来没有过这么辉煌的一个圣殿，从来没有过。你看见吗？所有的建筑是用大理石的，所以有的是用包金的。是约瑟夫告诉我们说，到了早晨的时候，太阳刚刚出来，太阳照在圣殿上，然后因为里面很多是包金的，同时很多是大理石，雪白雪白的，所以远远看过去啊，你好像整个圣殿呢，在一个山，好像堆满了雪，然后太阳呢，黄金的太阳照在上面，它是那个景色是从来见不到的。所以可以说呢，在以色列有历史以来最体面的，这个圣殿最拿得出去的是谁？是谁呢？乃是希律给他们建造的圣殿。所以难怪连门徒也说，看哪，这是何等的石头，看哪，这是何等的殿宇。但是请我们记得，主耶稣的眼睛和我们的眼睛不一样，我们喜欢看外貌，耶和华乃是看内心。所以我们的主等到大家都在这庆祝修殿节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主的心情特别的沉重。在这里根据老约翰说，那是冬天了。
但主耶稣一个人，他走在所罗门的廊下。那弟兄姊妹，那个地方非常重要，因为后来教会在五旬节诞生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教会就同心合一在所罗门廊下聚集。那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所罗门的廊下？第一，所罗门廊下提醒我们说，这是所罗门的，这告诉我们说，到处都是西律的时候，有一块地方是所罗门的。什么意思？主耶稣要我们的眼睛回到当初去，当初圣殿是怎么盖的？圣殿那个基地不是以色列人自己的拣选，不是西律的拣选，圣殿的基地乃是神的拣选，那个地方乃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那个也是神因对于大卫显现的地方。弟兄姊妹，背后有两个很重要的故事，所以圣殿必须盖在这样的地方。那不止如此，当圣殿建造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虽然是所罗门建造圣殿，但是那个蓝图那个图样乃是神亲自画给大卫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以色列人所注意的是眼前辉煌的圣殿，但是主耶稣所看见的，哪里在什么地方你能找到神当初的图样？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主耶稣冬天的时候走在所罗门廊下，这个背后给我们看见有许许多多的事，给我们看见说主所注意的和我们所注意的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问题在这里，如果今天重建圣殿是神的旨意，今天在主回来以前他要得着荣耀的教会，那现在我们要问，我们是根据什么蓝图？是根据大家最熟悉的蓝图呢？如果那样的话，那么这个就是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西律圣殿给你看见的一切。但如果你把西律的圣殿和圣经当初的那个启示放在一起的话，你就发现整个圣殿是辉煌不错，完全离开神的旨意，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也是人类可以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所有在山上的那些建筑都是希腊式的建筑，那个不是根据山上的样式，是根据当时最时髦的。我们知道希腊的建筑无论从美术从各方面来讲，一直到现在我们都知道是有很高很高的价值的。所以从人的角度来看，那个整个的圣殿山，整个那个建筑我们知道是空前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所要的是问说，到底在这里，在这个圣殿山上，哪些地方是神当初用他的指头所画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从考古学的所给我们看到的，我们现在回过头去看，我们就明白到底为什么主耶稣在所罗门廊下行走。那在我讲以前，我要告诉弟兄姊妹一件事，就是以色列人为着让这个谁呀、啊、让这个希律王为他们建造圣殿，他们付出了一个非常惨痛的代价。起头一切都好的，等到最后的时候，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你知道希律一面是讨好以色列人，希律一面是讨好罗马帝国。你想想看，等到我把你的圣殿完全建造好了以后，就是这样子的吗？没有的。他现在要完全向罗马效忠。这个罗马那个时候的这个象征的是老鹰，所以呢到了最后他告诉以色列人说，我为你们做了这么多，现在我为你们盖了这么大的圣殿，好了，现在你们要答应我一件事，答应也要答应，不答应也要答应。结果就在进圣殿，就是进到圣殿，你知道从广场进到圣殿那个本殿去的时候，就在要进去的时候，就在门口他就立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像，那个像就是老鹰的像。那弟兄姊妹，你知道说所有人经过都要从那个老鹰像底下经过， 所以现在你就明白了，为什么他花了那么大的力量，他就希望把那个代表罗马的那个偶像，对吧，罗马的那个形象，就把它放在那个整个的出口上，那弟兄姊妹进口上。所以你知道说，对于犹太人来讲，那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所以你晓得有40个犹太人，他们说他们不吃不喝。那么果然有一天，等早晨大家醒过来的时候，发现那个不见了。40个犹太人把那个偶像拿，把那个老鹰的像拿下来了。当然没有多久以后，他们就受了极刑。但是很稀奇，就在以色列人要骚动的时候，忽然间这个希律王就死掉了。这个希律王死是忽然间死掉的，所以所有犹太认为说，那只神的手很厉害的加在他身上。那弟兄姊妹，跟我们知道希律王是公元前4年死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主耶稣应该不是公元0年生的，也不是公元1年生的，乃是公元4年以前生的。因为我们知道说，那个杀害要杀害主耶稣，不是要杀害2岁以里的那个希律，就是这个希律嘛，同样那个希律，他像中国的秦始皇一样，他好大喜功，他建筑了许多夏宫和冬宫等等等等。但是在他所有的建筑里面，最得意的、最能够代表他的、最能够好像永垂不朽的是什么？就是圣殿，就是整个的圣殿山。所以我们知道说，他是非常非常的辉煌。那么在我们继续说以前，我想我要稍微提醒弟兄姊妹一下，就是在新约圣经里面呢，讲到殿的时候有2个不同的字，我们好不好把它分别看一下。一个呢就是哥林多前书，我们看一下吧，哥林多前书3章，哥林多前书3章16节，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那弟兄姊妹我们注意，这里说你们是神的殿，那这个殿是指着什么说的呢？这个殿就是指着当我们读旧约会幕的时候，你知道圣殿会幕最重要的部分不是外院，最重要的部分是圣所跟至圣所。圣所就是祭司进到圣所里面，然后他们就可以进职，然后到了至圣所，那就是约柜所摆的地方，那就是神同在所在的地方。所以我们知道说，你到了圣殿山上去，你看你发现说，这个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你发现在那个摩利亚山那个山头上，那么你发现它也有一个本殿，所谓的本殿呢，就是指着圣所跟至圣所那一部分。所以这里的这个你们就是神的殿，那个殿在原文是指着圣所跟至圣所说的。换一句话说，在这里人应该能找到神的同在，在这里人能够在神的脚凳前下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是神的殿，当教会聚集在一起的时候，神的同在就在这里，当教会聚在这里的时候，约柜所预表的基督就在我们的中间，我们能够在他的脚前下拜。那弟兄姊妹，我想很清楚很清楚的，保罗讲得很清楚，你们就是神的殿，不过这个殿不要忘记是指着圣所之圣所来说的。但是还有一个地方的圣经，我们来看马太福音12章，马太12章6节，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那这个殿不要忘记，这个殿不是指着圣所之圣所说的，不是，这个殿乃是指着整个摩利亚山山头整个的圣殿广场来说的。这个圣殿广场啊，不要忘记，如果这是摩利亚山的话，那么这是南边，以色列人他们朝圣每年3次过节的是从南边进去的，从这多半从这里进去，那这边东边橄榄山在这里。所以圣经里面每次讲说是我比这个殿还要大，那是指着什么说的？那就是指着整个山头来说的。那么这个山顶的部分就是圣殿所在的地方，但是呢，当你从这里进去的时候，你要经过好几个阶梯， 那么这个好几个阶梯啊，那里的阶梯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做拉比的阶梯。那就是说，在主耶稣那个时候，所有的拉比，包括主耶稣自己，当他们教训人的时候，他们在哪里教训人呢？我们常常说，这个保罗呢是在所罗门，在什么加马列门下严格受教。我们常常想说，这个加马列门下到底在什么地方？很简单，加马列他的教室是露天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保罗他要学怎样在保罗在加马列门下严格受教的话，他不是到一个教室去，他一定要到圣殿去。那么圣殿，当你要进圣殿，不是有好几个阶梯吗？在那个阶梯上，那么好了，这个我们知道那些拉比呢，不同的拉比他们有不同的教训，他们就在那里教训许多的人。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在殿里教训人，那你不要弄错了，并不是指着圣所至圣所说的，不是，是指着整个圣殿的广场。而且圣殿里面教训不一定指着在山头说的，可以指着这一部分，就是你坐在阶梯上面教训人说的。所以弟兄姊妹明白吗？这个观念是我们没有的，我们的观念就是只想到圣殿的本身，圣所跟至圣所。但是圣灵用两个不同的字，一个就是刚才我所说，还有一个主要是我比殿都要还要大。那这个殿是指什么？就是整个圣殿山的这个整个山头这个圣殿。那么弟兄姊妹，包括这个来，所以我们要记得，事实上这个建筑啊是围绕着整个山头的啊，这个是很特别很特别的建筑。它不是在山头这里一个这里一个这里一个，不是，它把整个都包围住了。那包括你这里进去的部分通通算是圣殿，通通是圣殿。那么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那现在等一等，我们要给弟兄姊妹看，到了主耶稣那个时候，希律王第一，他把摩利亚山把它扩大了。本来摩利亚山没有这么大，现在我们说过，从这里到这里六个足球场，从这里到这里五个足球场。那么今天我们所看的几乎是长方形，几乎有一点，也不过是一点梯形就是了。但是事实上呢，在所罗门那个时候，那个摩利亚山那个面积只有这个一半大。所以大家想想看，那就告诉我们，当初的那个山头啊不是平台的。大家如果今天到以色列去，你看耶路撒冷，那么那个圣殿山，那个这个根本是平的，好像飞机跑道一样。但是不要忘记了，那这个跑道是谁做出来的？是希律做出来的。当初最早摩利亚山，大卫建造圣殿在摩利亚山，那个整个就是山头的样子，并不是把它变成了广场，这个完全是人工的结果。你看见吗？这里面你需要填多少的泥土吗？东边当然不动，因为东边呢是靠这个山谷，所以这边不可能动的。所以要扩展的话呢，只有往北推，往西推，往南推。那么怎么办呢？他就把所有的泥土就堆进去。那么很可惜，你知道从这个南边往上走的时候，本来大卫城有好多的房子的，那为着要这个整个的工程，把所有的房子通通把它推掉，通通把它铲平。所以现在把泥土这一堆了以后，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看推到这边，现在变成现在的西墙，这个北墙，这个南墙，还有呢这个东墙。那么想想看，今天的以色列人呢，他们在那里哭西墙，他们认为说这是圣殿，他们认为说他们只剩下圣殿这块了。但是不要忘记，这个绝对不是所罗门建造的，大家想得明白吗？这个根本就是希律把它推出来的。所以严格说来啊，他哭好像白白哭了，因为这个不是所罗门的，你明白吗？真正属于所罗门在里面，在里面现在已经把它推出去了。所以第一，他把整个的扩建了，往北，往西，往南扩建。那么尤其在什么地方？尤其是在南边的地方。这个南边地方，因为所有的犹太人呢，他们这个朝圣的时候，大部分人都是从南边这样进去的。那么就在这个圣殿山南边的地方。那么我们要记得，在如果你去读圣经，旧约的圣经的话，有一个问题是大家常常读圣经不明白的，就是到底锡安在什么地方？到底锡安山在哪里？就说历史来讲，
最早的锡安山就是在今天整个圣殿山的下面山脚的地方，那个地方叫做锡安山，最脚很小很小的山。为什么叫锡安山呢？因为是大卫宝座所在的地方。所以圣经里面的锡安，它的定义是什么？那是大卫的宝座。但是问题在这里，等到所罗门建圣殿，把盖在这个摩利亚山的时候，他就在圣殿的南端，他盖着他自己的皇宫。所以不要忘记啊，事实上皇宫跟圣殿是在一个山头的，几乎都在一起的，在连在一起的。那么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每次敌人攻打圣殿的时候，顺便把皇宫也就掳去了。所以现在你看得很清，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所罗门的王宫根本是盖在这一块的，这个是圣殿，这个是所罗门的皇宫。那么我们知道有一个问题发生，就是什么呢？就是西安到底在什么地方？因为所罗门把他的皇宫盖在这里，那么大卫的宝座呢，就从这里就挪到这里来了。因为所罗门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所以大卫宝座所在的地方叫做什么？叫西安。所以现在大家明白吗？西安本来在大卫的时候在这里，到了所罗门的时候到了这里。所以呢，后来圣经说耶和华拣选了锡安当作自己的住所，是指着整个摩利亚，整个耶路撒冷整个来说的。所以我们可以说现在的锡安山也就包括了整个摩利亚山，也就是指着那个山头来说的。所以大家知道在历史上有一个痕迹，就是皇家的痕迹。因为这一带可以说是所罗门的廊下，就是不，这个不是，对不起，这个可以说是就是所罗门王宫所在的地方。那么到了西律的时候呢，当然那个王宫已经不在了，详细情形我们不清楚。但是那个时候啊，西律王为了要讨好祭司，因为我们要记得自从以色列被掳以后，许多的权都在祭司的手里。所以那个时候呢，你知道说这个所有的祭司都住在西山，那西山呢，这个是东山，这是西山，这里有个山谷，住在这一边，然后有个桥可以过来。那么祭司们呢，可以说是最有钱最有钱的。那么因着要讨好这些祭司们，那么你知道到了圣殿山，祭司最重要的，你要给他个很好很好的地方。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西律呢，就在这一部分，就是西律，就是所罗门王宫的旧址那一部分，他们就盖了什么？结果就盖了叫就希腊式的建筑，叫做皇家的柱廊。意思就是说，现在呢不是所罗门当家了，现在呢乃是这些祭司们，他们既然侍奉神，所以呢当然这个地方是他们的地方。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当你一从南边过来的时候，有一个很特别的建筑，这个建筑呢叫做皇家的柱廊，是给谁的呢？是给祭司的，因为整个的山头都是祭司的。那不要忘记，这个圣殿最重要的建筑应该是圣，应该是圣殿才对，圣所至圣所才对。但是呢，根据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说，你如果到耶路撒冷的话，最辉煌的建筑不是圣殿，你到了圣殿山上去的时候，这个皇家的柱廊啊，已经把圣殿完全比下去了，没有得比的。所以你根据所有历史的资料和考古的资料告诉我们说，那的的确确这里所有的建筑包括走廊每一方面，有的用大理石的。那么主耶稣那次和门徒们出来，大概是从南边从这一头出来，如果我们没有读错的话，从这一头出来，然后他告诉主耶稣，看哪，这是何等的石头，这是何等的殿宇。所以到了主耶稣那个时候，整个圣殿山最好看的部分不是这一部分，最好看的部分是这一部分。因为那个建筑是什么建筑呢？那个建筑完全是一个大教堂的建筑。什么叫大教堂的建筑呢？让我说明一下。你记不记得啊，这个基督徒向来根据圣经是没有地方聚会的，什么地方都可以聚会啊。对于圣经早期的教会来讲，聚会从来不是问题的。那么他们是很简单的跟随主。
那么自从这个自从什么自从君士坦丁接受基督教做国教以后，第一他要所有的传道人安心传道，所有他们的薪水是从国库拨的，你不需要凭信心过生活，你不要放心，你每个月你都能有最好最好的收入，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基督徒没有聚会的地方，那没有聚会的地方怎么办呢？那么好了，他们就把那个时候所有罗马的大会堂，因为罗马他们常常是这个很多公民聚在一起的，有很大很大的建筑，这个很大很大的建筑呢常常是他们聚集的地方，这不是倒不是基督徒聚集的地方，这就是罗马公民他们常常聚集的地方。那么这种大会堂的建筑是什么方式？是长方形的，差不多长方形的，是个大的建筑，又高又大。然后呢这里面分三部分，中央的部分是大厅，两旁呢是走廊，然后呢到了中央的部分，这个中央大厅部分到了这个尽头的时候，忽然有突出去的半圆形的东西。那么凡是这样的建筑，我们知道在拉丁文叫 Basilica， 所谓 Basilica 用我们懂得的话来说就是指着大教堂，我们叫所有的建筑当初都是这样大的教堂。所以我们要知道啊，所谓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大教堂也好，到欧洲去所看这些东西，事实上早期不是基督徒的，事实上早期呢这是罗马的产物，这个也是希腊的产物。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在一起聚会，公共就是不幸的人在一起聚集的时候，他们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这个建筑底下。那么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辉煌，建筑是很美丽很雄壮的。所以假定说大家从这里上来的话，那么你就会发现说这个整个的柱廊，整个的皇家柱廊啊有四行，每一行都是40根柱子，然后很高很高的建筑，然后中间呢大家知道中间什么呢？中间就是这个大厅，两旁是走廊，然后一直到最后，到最后边有个出去的地方。那么如果大家今天看所谓大教堂的话，那个就是所谓的至圣所了。如果天主教的话，他们望弥撒地方就是在半圆形那个地方，所以这是他们的 sanctuary， 这是他们的至圣所。那么不要忘记早期的时候，那些这个大主教他们通通是坐在那里的。那么大家记得，有考古学家告诉我们说，那个七十议会他们开会，不是审判过主耶稣吗？不是审判过保罗吗？不是审判彼得？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你走到尽头的时候，你能看见的那个建筑。那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建筑叫做什么建筑？这个建筑就叫做皇家柱廊。所以你远远看过去啊，不光这里是个走廊，四周围都是很漂亮的走廊，有的用大理石的，然后呢把至圣所也把它盖了。至圣所本来就一层的，现在把它盖成两层，所以你远远看过去的话，现在的的确确是金碧辉煌，和从前不能够相比的。我想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下几张的图，非常重要。现在我们来看这张的图，这张图我们讲过是电脑合成的，就是假定你是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在橄榄山上，你往西边去看的话，那么这个就是圣殿。这个就是圣殿，你看到吗？现在你看这个前面这一部分，这个叫妇人院，所有以色列人他们通通聚在这里。然后妇人院的上面有一个以色列院，那么中间呢有15个台阶，那么祭司那个祭立位人就是在那里，他们一个台阶唱一篇的上行诗，这样一共是15篇的上行诗。然后以色列院以后呢，就这个就是圣所了，然后至圣所也在里面。所以圣经说你们就是神的殿，那个殿是指这个来说的。但是呢我们不要忘记，看哪、有一个人比圣，看哪、这里有人，有一人比圣殿比殿更大，是指着整个来说的。整个圣殿的广场就代表那个整个的殿。所以如果大家如果是在生在主耶稣的时候，那么你从橄榄山望过去，大概整个的景色就是这样的一个景色。现在我们看下面一张， 那么这个就是整个的圣殿山了，这个就是整个圣殿的广场。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是南边，这是南边。那现在你如果你从这里进去的话，从这个角落进去的话，你看你这个就是皇家柱廊，这一共是四根柱子，就四行，通通是40根柱子，然后这个好像两层一样，非常非常雄壮的，所以从这里进去。那么然后呢，这里有一个桥，所有祭司们在这里服侍以后，就从这里到了西山这边过来。那么这个西山呢，我们知道就是西安山，就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主耶稣最后晚餐的地方都在这一带。那么这个就是这一带就是圣殿了，你看这个就是圣殿。那么这个圣殿这里有个很矮很矮的墙，这个就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十字架拆毁了犹太人和外邦人中间那个墙，就是这个墙锁的，小小的墙锁的。那么这个院子就是外邦人的院，外邦人不能到了这个墙以后不能够再进去了。所以你现在你这样看，这个是有一道墙，那这个以色列人，这个外邦人不能够在这个，不是应该在这里，对不起，应该在这里。这个是你现在看，这个就是那个皇家柱廊嘛，皇家柱廊。那么这里有一个矮墙，这个就是分别，这里是外邦人的院，这里外邦人的院。那么以色列人就进来了，进来以后从这个门进去，有人说这个是美门，有的人说金门是美门，我们不清楚。那么这个就是妇人的院，就是以色列人男女老幼都到这里来的。那么弟兄们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也是在这里唱的。那么然后从这里就进去，只有以色列男丁可以进去，那就是以色列的院。那么再进去只有祭司可以进去，然后呢我们知道那就是圣所跟至圣所。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整个旁边都有很多的走廊等等，所以这个大概就是那个圣殿的情形。所以每次我们讲到这个主耶稣进到圣殿，就是指着这个整个摩利亚山头整个的圣殿广场来说。好，我们看下面一个。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再往近一点来看，那么你尤其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就知道，比方说这个希利尼人说我们要见耶稣，那大概在什么，大概就在这里。那么有一次大家还记不记得保罗好像带了一个人进到圣殿，他们认为污染了他们地方，那就是外邦人不应该经过这道墙的，结果他进去了，所以后来就闯了很多的祸。那么还有呢，这个我举个例子，比方说哦，这里不是，这里就最，这里可以说是圣殿这个什么角，这应该是西南角的地方，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殿顶。你记不记得主耶稣撒旦就试探主耶稣说，你为什么不从殿顶跳下去？那么不要忘记，这个祭司们呢就是在这里吹号的，然后在这里不是住了很多犹太人，他一吹号大家就知道说应该要，大家就知道说应该要过节啊，或者应该要开会啊，什么就这样啊。所以这个就是所说的殿顶。那么我所说的那个这个阶梯就是什么，拉比的阶梯，就这一块，你看见吗？以色列人从这里进去，然后呢你看见说很多我们的主就在这里教训众人。那么特别是马太十三章，多半他是在这里教训门徒，教训就在那里对法利赛人跟这个撒都盖人说话的。原因在哪里？如果你坐在这里的话，你可以看到橄榄山大概在这里，而且你立刻就看到什么，立刻就看到那些犹太人的坟墓，他们葬在那里的原因，因为他们认为弥赛亚来，他们可以第一个先复活。那么他们认为每年呢，弥赛亚最容易来的时候应该是逾越节的时候，所以每次到逾越节的时候，他们知道弥赛亚，为了迎接弥赛亚来，所以他一定要把坟墓把它粉刷过，所以每年到那个时候一定，所以主耶稣讲那段话的时候刚好在逾越节附近嘛，左近嘛，所以呢然后他看见那些被粉刷的坟墓，粉饰的坟墓，他就说到这些法利赛人好像粉饰的坟墓一样，所以那个背景就是这个背景。所以你看到吗，主耶稣在殿里教训人，但事实上指的这个整个圣殿广场说的，主耶稣就坐在这里 很明显的就说到他们是敞开的坟墓，是粉饰的坟墓，弟兄姊妹很清楚的，因为你坐在那里很快就看到那些坟墓，到今天还是如此。如果今天这些都是废墟了，今天这个通通是废墟，这个通通废墟，然后就是清真寺在上面，这些通通没有了，今天这些通通没有了。但在主耶稣的时候，这是非常华丽的建筑，非常非常华丽的建筑，你一上去这个简直像皇宫一样。那么在主耶稣那个时候的圣殿广场，如果数一数二的话，那应该就是这一个了。那这个可以说西律给犹太人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贡献。那么这个当然就是圣殿，圣殿所在的地方。那么所以大概来说，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圣殿。那么这一张图呢，我们给大家讲一，可以大家可以带回去，所有的圣经节你们可以对一对，中文的英文的都可以对一下，那这个可能给大家有些帮助。那么这个我想对我们很重要，因为我们基督徒读圣经的，中国基督徒读圣经的时候没有这些概念的。那么等一等我们会更清楚。好，我们再看下面一个，我想我们先看下一张好不好？这一张再回头，不要忘记这张一定要回头。先看下面一张。那么大家看，这个是主耶稣那个时候的圣殿，对不对？这个是很明显是皇家柱廊。皇家柱廊现在如果你要把它看得清楚的话，是这个就是皇家柱廊。那么大家看得很清楚啊，如果你真的把它画成蓝图的话，你看见这一共一二三四十四行，你如果算这个有几个廊子，每一个都是四十个。然后呢，这是平面图，这是立体图，所以你远远看过去，这个像什么？根本就是大教堂嘛。所以你一从这边一上去，第一个印象最深最深的，这个是皇家柱廊，是属于谁的？是属于祭司们的。所以你远远看过去，你看见这个大建筑中间这个是大厅，旁边这个是走廊，那么到了最后面，你看见没有个半圆的地方，那个半圆突出去的地方，这个就是七十议会他们开会的地方，他们审判主耶稣的地方，审判彼得的地方，审判保罗的地方。不过当然考古学家有很多的争执，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可能的地方，因为我们知道说在整个皇家柱廊通通是属于这个祭司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他既然整个是他们服侍的地方，所以呢现在你看你这些祭司们做王了，现在你看祭司们他们所在的地方就好像是当初所罗门王宫所在的地方，虽然以色列亡国了，但是你看见吗？我们最有钱的人，最有势的人乃是祭司。你从希律王为他们建造皇家柱廊，你就晓得为什么那个时候许许多多的祭司通通是撒都盖人，他们不相信复活的，而且他们事实上是主张和罗马妥协的。那原因很清楚，因为他们在政治立场上几乎可以说和希律是一致的。那现在有一件事我要提醒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一张图的时候，我们要问，到底主耶稣他把兑换银子那个桌子推翻了在什么地方呢？那么我们知道，因为这个是给祭司的，所以这是祭司的财产。那么为着给祭司带来很多的收入，所以在这两个走廊，这里两个走廊，不要忘记这个走廊跟这个走廊，就摆满了所有兑换牛羊鸽子各样各样的桌子，有的兑换银钱的，有的是卖牛羊鸽子的。那么在这里你如果买牛羊，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犹太人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嘛，所以他们不可能从老远带了牛和羊来，所以在这里买牛和羊。那么他们的铜钱呢，因为都有偶像，所以到了这里他们就可以换币，所以就可以换那个半个舍客了，他们就可以奉献了。但是问题在这里，这个不是告诉我们这里没有卖牛羊，其实这个附近都有卖牛羊的，都可以献祭。可是问题在这里，祭司们呢，如果他悦纳你那个祭的话，那个祭物必须没有瑕疵的。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如果是在这里买的牛和羊，它上面盖一个章的，这个祭司一看就知道这里买的。但如果你这里买的话，他说这个有瑕疵的， 所以你就是买了以后啊，你还得要在这里买，所以后来大家都聪明了，就不要在这里买。所以现在你可以想象，那个祭司们他们整个的收入就是每年过节的时候就是靠这个卖牛羊鸽子的，就是靠这个兑换银钱的。那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两次接近圣殿，他说你们把我父的家变成贼窝了。所以你看他接近圣殿的地方是在哪里，是这一块，很清楚是这一块，很自然的，你看就在这一块他做了接近圣殿的工作。那大家记得主耶稣这个约翰福音第十章告诉我们说，主耶稣是在修殿节的时候，而且呢是冬天的时候，那么然后呢又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在廊下行走。所以主耶稣两次接近圣殿和修殿节那个故事刚好不谋合。我们说修殿节就是大概在公元前170多年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整个的圣殿呢和耶路撒冷曾经被这个叙利亚王叫安提阿哥四世，我们知道被污染了。那不光被污染了，而且他们把这个在这个整个的祭坛上面盖了一个另外一个祭坛，那个祭坛呢是献祭给他们的偶像的。那么他们不光到了耶路撒冷，而且到了圣地，他们到了圣殿，而且他们在那里献祭的时候用猪血杀了以后在上面献祭的，所以这个是完完全全叫整个圣殿污染的。那么根据但以理书，我们说过根据但以理书第八章那里的预言告诉我们说，那么从圣殿就是从开始圣殿被污染一直到被洁净一共2300天，而最后一天呢就是公元前165年，如果没有记错就12月25号的时候，那就是历史上第一个修殿节，那个就是犹太人他们在靠近圣诞节的他们所谓的 Hanukkah， 就是指那个节日来说的。所以现在明白吗？圣经告诉我们说，约翰他记得主耶稣走在圣殿的所罗门廊下，那个时候刚好是修殿节的时候。所以现在你可以知道修殿节什么意思，修殿节就告诉我们这个殿曾经被污染了。那么这个殿被污染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起呢？我记得第二天的时候就跟弟兄姊妹说过，那个计算是从哪里算起，是从那个大祭司欧纳亚被谋杀开始，一共是2300天。那从此以后另外一个假的大祭司就在那里做诱惑以色列的事，所以事实上整个圣所被污染是从那个时候被污染的。所以圣所被污染不光是指着圣殿这一块被污染，甚至于整个圣事祭司的体系，他们把整个大祭司把他杀了，然后换另外一个完全是投靠他们的，那么从此以后以色列人就不可以过节了，不可以过安息日，也不可以行隔离，那等等等等，那弟兄姊妹的苦难就来。所以整个圣所要被洁净一共要多少天呢？一共是2000，到什么时候被洁净是2300天。换一句话说，到公元前165年12月25号的那一天，那么总算是修殿了，总算是现在你看见吗，这个圣殿的圣所得到洁净了。那不要忘记主耶稣来到地上，他所做的和马可毕所做的是一样的。马可毕他看见整个圣殿被污染了，所以呢弟兄姊妹他做洁净圣殿的工作。那么主耶稣也是这样，那么主耶稣所做的是什么？他把在所有走廊里面卖牛羊鸽子的通通把他们推翻了。但是弟兄姊妹，事实上我们主所做的比这个更深。所以现在我们要回到刚才那幅图画，对不起，刚好翻过来，这幅图画是很重要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我们知道在1984年的时候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发现，我们说过这个摩利亚山呢，就是当然是这个山头没有错，不过现在我们晓得你眼前所看见的这一个摩利亚山是西律扩建出来，是非常美者美矣，是非实在是美轮美奂的。但是我们说过当时所罗门的那一座山头是只有这个一半大的，所以考古学家问一个问题， 有没有可能啊，我们找到当时所罗门的那个山头？那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自从1984年以后，就有了一个很重要的 program， 一个很重要的 project， 就是自从1967年以后，你知道以色列的这个考古学家呢，他们花了好多的力量，做了好多好多的发现。那现在他们有要做一件事，就要找到到底耶路，到底这个圣殿，到底这个最原始的，照着神的指头画出来的那一个这个摩利亚山到底在什么地方。那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山整个山头是在回教徒的手里，所以你怎么可能做这个工作，是不可能的。所以照人来看，这个完全是没有希望，根本是做梦。所以在这十几年有一个考古的发现，这个几乎是考古界的一个奇迹。在敌人不许可的范围底下，现在你有可能能够做一些的研究，最后你能够找到那个在所罗门那个时候所在的那个广场，到那广场到底怎么样子的。那如果大家仔细的读以西结书，或者读犹太的一些历史书，我们就知道所罗门廊下，所罗门那个时候的广场不是长方形的，不是这样长方形的，那个时候呢应该是正方形的，而且是五百轴的一个正方形。但是现在呢，希律把它变成一个长方形。所以现在考古学家问说，我们有没有可能在目前这个情形底下，我们找到最早最早当初所罗门盖圣殿的时候那个四方形的那个广场，那就是原来的摩利亚山。现在呢都是给填，你看现在这个是哭墙嘛，是填起来的，旁边这个东边是没有错，东边因为是山谷嘛，所以不可能了，所以南边也不对，北边也不对，西边也不对，都是 堆起来的。那这块本来是有很多房子根本拆掉的，所以我们到现在可以说面目全非了。那么现在大家要考古学想知道说，到底最早最早这个所罗门的那一座山头，那一个神用指头画出来的，很明显不是长方形，应该正方形，如果你读以西结书也是如此，是个正方形的。所以呢考古学家就找到底有没有可能找得出来，所以看样子是没有多少希望的。那么好，现在大家看这个是现在的广，现在的现在的圣殿广场。圣殿广场呢在这里有一个清真寺，你看这个八角，这里有个清真寺。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清真寺，现在大家看这个是现在的广，现在的清真，现在的圣殿广场。圣殿广场呢在这里有一个清真寺，你看这个八角，这里有个清真寺。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清真寺有一个平台，那这个整个是广，这有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呢有很多的阶梯，你要到清真寺你一定要上这个阶梯，你看这也是阶梯，这旁边这也是阶梯，你看到吗，都有很多阶梯。那么这些阶梯的特点在哪里呢，就是这个阶梯啊，它这个一步一步上去的，它是跟这个平台平行的，跟这个完全平行的，你看这个跟这个平行的，那这个呢也是跟这个平行的，所以虽然它是个梯形啊，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阶梯一定跟它平行的。那现在呢有意思在哪里，就是有一个人叫 Richmayer， 这就是考古学家其中的一个。那么他呢有一天就到圣殿山去，那么他就走在这个平台，就是这个回教清真寺的平台上，他跑到他的西北角的这个角，那么到了西北角他也发现有一些阶梯。不过他发现很有趣的一件事啊，就是这个阶梯最底下的那些石头啊，你发现它不是和这个平行的，它不是和这个平台平行的，它不是。那么同时呢他再注意一下，他就发现说那里有一些的石头啊，事实上呢跟希律那个时候石头不同的，希律那个时候所盖的石头是一种，希律以前所盖的石头是另外一种，他到底因为他是专家，他一看就看得出来，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很兴奋啊， 因着那个石头排列不同的缘故，他就说，如果那个石头的排列不是向着这一个平台看齐的话，那么一定向着某一个东西看齐的。所以后来他就试试看，后来发现很有趣啊，那一个这里的石头是向着什么地方看齐的呢？是向整个东墙看齐的。那么大家知道说，自从这个西律把这个三面扩充了以后，只有东墙不变的。所以现在你看这些石头啊，向着东墙来看齐的话，它灵感来了，这个会不会啊，就是那个正方形的一个顶点，会不会？那好了，那么如果这个是的话，它量量看，从这里一直走走，垂直走到墙这里，那多少？刚好是590，这个很稀奇。那么590他就很兴奋，他就跑到城外，从这里一直下，那这个城外一直到山谷里面，然后他就注意到啊，这边的石头在这个在墙角上，这一边的石头跟这边石头不同，这边石头是西律时候的，这边石头呢是尼西米那个时候的。尼西米那个时候石头，那就是靠近大卫的时候，所以这个就证明说，很可能这里到这里果然就是那个山头这个地方，明白吗？那么然后呢，他再往这边走，再往沿着东墙，这已经靠近橄榄城这边了，然后往这边走，走到一个地方，很有趣的，走到这个地方啊，他发现呢有一个拐角，这个是一片城墙，不错。但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城墙跟这个城墙啊，好像是拼起来的。所以表面上应该是一直的，对不对？一个，对不对？其实不是，其实这里跟这里稍微弯一点点，好像弯一点点。所以英文叫做 bend， 有点转折的地方。所以这就是很有意思了。所以他就说，我从这里量量看，从这里到这里是多长呢？刚好是500 cubit， 完刚好是500。所以这样的结果，你就知道后来他根据其他的当时的水呀、各方面，很明显的这个才是神当初用指头所画的那个，就是所罗门圣第一个圣殿那个整个圣殿广场正方形，果然是500 500 500，很稀奇，很稀奇。所以现在这个广场就叫 Ritmir 广场，因为这个正方形是他发现的。那么现在我们知道，在考古杂志里面已经都是被公认的了。那么这个到底代表什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弟兄姊妹？如果这个是的的确确是照照着当时最早的那个圣殿广场，我盼望弟兄姊妹，如果整个中东稍微安定一点，如果大家有机会到耶路撒冷的话，那不要忘记，第一个不要忘记去看见那个至圣所里面，大概就是那个很可能的约柜。那么还有就是，你可以走到这个广场，你可以走到这个平台的最这边，然后大家可以你自己可以从这里走到这里。你就可以知道，那么同时从这里走到这里也很这个 band 你都可以看得见，你可以看得见那个城墙啊，的的确有转折的地方，很毫无疑问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整个这个范围才是所罗门那个时候的，这一部分我们知道是外面加的，这一部分是人工的，这一部分也是人工的。换一句话说，这个通通是西律的杰作。美则美矣，但是不要忘记，这个不是根据当初最早最早的蓝图。那现在问题在这里，不止如此。如果这是对的话，那就告诉我们说，当初的那个圣殿广场应该是个样子的，应该是个样子的，可以说就是个样子的。那么现在根据史料告诉我们说，就在安提阿哥四世，我们不是说他攻了耶路撒冷，然后他污染了圣殿，用猪血污染了圣殿，然后呢在燔祭坛上面再盖了个祭坛，那么的的确污染了。所以就像圣经所说，到了多少天呢？一共是2300天。那么在那个时候，如果大家还到这个广场的话，你发现很有趣的一件事，就是在这个广场的门口，就这些犹太人他们要进门的地方，这里多了个营楼。这个营楼是谁盖的呢？这个营楼呢，就是安提阿哥四世盖的。那么这个营楼的士兵呢，每天就可以监视犹太人怎么到圣殿里去，等等等等。所以大家清楚吗？只要这个营楼在那里，你就知道这个整个地方已经被污染了。所以我们知道，等到第一个修殿节，就是公元前165年修殿节冬天的时候，你看见马克比，就约翰马克比， 他终于我们知道是第一个，他洁净了整个的圣殿，不光洁净了整个圣殿，而且他把整个的营楼把它摧毁了。那大家记得，营楼所在的地方就是皇家柱廊所在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这个安提阿哥四世把这个毁掉了，在主耶稣的身上，他是把那个所有兑换银钱的推翻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什么叫做污染？污染并不一定是字面上说他们用猪血污染了他们的祭坛，或者把梵祭坛上面再盖个祭坛，然后很明显他们拜他们的偶像，把他们的偶像放在里面，这个当然是污染。但是你知道修殿节是什么意思？修殿节2300天是从哪里？是从祭司被谋杀开始，而且最后接近的时候是把整个的楼营楼通通拆掉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很清楚为什么主耶稣两次接近圣殿，因为这个卖牛羊的鸽子的地方根本就是在这个广场的外面，就是在这个四四方方的广场的外面。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想是看得很清楚很清楚，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说，当初最早最早的时候，神所给大卫的，或者后来我们知道到了尼希米那个，或者所罗巴伯所建的圣殿，那个三头都没有动，你知道是在原来的根基上建立起来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最早的摩利亚山是这么样一回事，它的广场大概是这样。那么我们知道说那个接近圣殿的时候，这个事实上就是主耶稣推倒兑换银钱的地方。我们再看下面一个，好，现在大家看呢、啊，我想如果大家，这个就是所罗门圣殿大概当初的样子啊，这个是希律圣殿大概的样子，那大家比较一下，你看啊，这个是所罗门圣殿，所罗门圣殿，你看这个进去，然后圣所至圣所，那么大家看看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希律的时候，你看见吗？他把它盖成两层，所以你从旁边来看，那是比所罗门的好像还要辉煌，你看你们高度高的很多很多，这个本来就一层的，现在这个变成两层。那我问大家，根据圣经神的指头画出来，当然是这个，你如果仔细去读是当然这个，但是现在你看见人帮神的忙，叫他变得面目全非，可是有一个问题，有一个好处，他辉煌的多，本来不起眼，其实所罗门的已经很漂亮了，不过是到了后来，这个已经很美了，是到了后来所罗巴伯回来，那的确是不起眼，那现在呢是希律帮他，叫帮他变成非常起眼。再下一个，那么根据考古的资料，这个大概就是所罗门圣殿的样子，所罗门圣殿的样子，这个就是圣所里面的样子，你看这个不光是十几个这个金灯台，你看到没？这边还有这边陈设饼桌子，你看见吧？这个是个圣所，那这个就是那个幔子，那上面这个呢？上面我们先看上面的，这个从外面来看的话呢，事实上如果根据圣经的话，还有根据考古学的话，如果你试着把它画下来的话，那所罗门的圣殿那个时候应该这个样子，所以非常非常宏伟。但是比起所罗门来讲，那现在你可以想象这个希律的圣殿那是更辉煌了，那不一样，因为尺寸都不一样，更高大更雄伟了。好，我想我们暂时就停在这里，我们还要再解释一下。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看了这些图以后，我想我们里面现在慢慢清楚了，神当初给大卫的时候是用指头画出那个图样来，所以无论是走廊，无论是广场，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圣经说都是神用指头把它画出来的。那现在感谢主，借着考古学的发现叫我们明白一点，现在我们能够明白说为什么我们的主他接近圣殿，为什么他推翻兑换银子，兑换牛羊银子，兑换这个银钱的，还有卖牛羊鸽子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得很清楚，在我们主的眼光里面， 希律果然是叫圣殿更伟大了，希律果然叫圣殿更辉煌了。但是你看看每一个角度去看，都已经离开了神当初手所画的。比起所罗门来说，希律圣殿高得多，光是至圣所他花了7年的功夫来修复的。我常常想他怎么有那么多东西可以修复，你就知道那里面用的这个用的大理石，那尤其是那些圣所至圣所，那都是用最好最好的石头。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很可惜这些都不见了。我们如果真的有机会能看见那个时候的建筑，这个不过是考古学帮助我们所了解的。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到作为一个犹太人多么兴奋，作为一个犹太人多么骄傲。所以你看见吗？难怪门徒们就会告诉主耶稣说，看哪，这是何等的殿宇，又说看哪，这是何等的石头。没有想到我们的主浇一盆冷水，他怎么说呢？他说，只是我告诉你，将来有一天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能明白神的道路远远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远远高过我们的意念。那现在我们要问，所罗门廊下在什么地方？所罗门廊下简单的来说，大家还记得吗？刚才所罗门廊下，我们这个所罗门廊下在什么地方呢？我想我们还是看一下这个图好了。在这个表面上稍微复杂一点，但是我盼望弟兄姊妹忍耐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慢慢就会很清楚了。我稍微解释一下哈，这个广场是这个是假定，这个就是我们叫主耶稣那个时候长方形的，但是真正所罗门真正就是这个所罗门的圣殿的广场是这个正方形，那金门在这里。然后呢，现在根据考古的资料和历史的资料，我们知道说那个圣殿应该在这里，然后这是妇人的院，然后呢，这个就是至圣所。那么为什么画这个八角形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就其实就是今天清真寺，我们昨天晚上说过那个石头就是那个石头所在的地方。所以你看见吗？有以斯玛利就没有以撒，有以撒就没有以斯玛利。那这个两个刚好是重叠，这就是根据这一批的科学家，就是根据这一批考古学家，他们认为说这个是逃不掉的。所以现在大家看这一块已经不在，就是整个的皇家柱廊不在那里，然后呢这一块当然也不在那里。那么所谓的所罗门廊下在哪里呢？就是靠近东墙这里。那么但是不是这里，就是这样的一块，就这样的一块就是所罗门的廊下。所以如果大家今天到圣殿广场去的话，那这里是有另外一个清真寺。然后你要知道在这个跟这个清真寺中间，在这里靠近这个东墙，这边你往这边看就是橄榄山，那么这个地方就是什么？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所罗门廊下。那么到了那一天冬天的时候，修殿节的时候，主耶稣在所罗门廊下行走。那么还记不记得，那么主复活以后，门徒们就是彼得和约翰，有的人说这个是美门啊，所以从这个美门进来，有的人说这个是美门，那这个还是有一些争议，但这个并不要紧。那不管怎么样，那么然后圣经告诉我们，那个他说金子银子都没有，但是我奉拿撒勒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那么那个瘸子他们跳着，结果来到哪？就来到这个所罗门的廊下，就这里。所以这一块地方呢，就是5000人得救的地方。这一块地方呢，也就是圣经说早期的教会他们同心合一聚集的地方。所以记得，第一它是在四方形之内，第二呢是所罗门到了主耶稣那个时候唯一剩下的是属于所罗门的，你能够确定的是所罗门留下的廊子，和别的廊子都是廊子，但这个很明显是那个时候一直留下的廊子。所以在主耶稣那个时候，所有认识圣经的人，他们觉得在整个圣殿山上最重要的一块。那现在问题在这里， 们早期教会就在这里聚集的。我们要知道主耶稣从来没有进到圣殿过的，主耶稣进到这里不错，但是没有进到这里，因为他不是祭司。那么当然门徒们不可能在这里聚集，如果门徒在这里聚集的话，那么基督教就变成犹太教了，那么教会早期根本就是犹太教，不对的。所以你看见如果要聚集的话，犹太人是在这里聚集，那现在你看你教会聚集在哪里，在这里。所以在这里你看一面是在外邦人的院，但是另一面呢又是所罗门的廊下。所以一面你看见说和犹太教无关，但是救恩又是从犹太来的。所以现在你看嘛，等到古早期教会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是不分希利尼人也不分化外人。如果要聚集的话，你看只有这么快的一个地方，但是不止这么多。我们现在暂时把它告一段落，我们还要再往前看一点。那么我们知道犹太人都知道这个希律呢，他的的确确把所有的通通美化了。那么只有一个地方，就是犹太人认为是最圣洁的，那就是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是唯一，可以说是从所罗门那个时候一直遗留下来，那个就是所罗门的廊下，就像 很多的走廊一样。我们刚才说过是靠这个位置已经告诉弟兄姊妹了。那么那个时候呢，这些犹太的官长就去告诉希律，他说你既然呢把所有的这个圣殿都已经美化了，而且都给他弄了大理石，那么这些地方呢就是所罗门廊下 不行的，所罗门下没有整顿过的。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求所罗门说，能不能不求这个希律说，能不能请你无论如何你用大理石把我们好好的修饰一番，因为这个才是我们认为非常圣洁的地方。但是很奇怪啊，到了那个时候啊，希律因为已经花钱花的太多了，他说很对不起，我的预算里面没有这个钱呢。他说呢，我的通通盖好，现在我就是没有钱，我实在同情你们。我既然已经盖了这么多，因为我们要知道这个46年是慢慢盖的，所以等到别的地方都花最多最多的钱的时候，等到犹太人在这里求希律说好不好，请你把所罗门廊下把我们修饰一下，装上铺上大理石，弄得美轮美奂，那么我们就高兴了。但是很奇怪，因着神的主宰，你看见吗？希律说我的钱都用光了，那的确他把钱通通用光了。所以请我们记得，在整个圣殿身上唯一一块地方是希律没有动过的，是希律没有改良过的，是希律没有碰过的，什么地方呢？所罗门廊下。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当主耶稣在修殿节的时候，当主耶稣在冬天的时候，他走在所罗门的廊下，然后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弟兄姊妹，因着我们的主坚持神当初所画来的图样，当整个的圣殿山好像都被污染的时候，表面上弟兄姊妹辉煌腾达，但是如果你和圣经一对照的话，只有一个地方不是圣殿，现在连圣殿连这个圣所至圣所都已经走了样子，你知道吗？本来一层现在变成两层了，辉煌腾达不错，但是这个分明不是神用指头所画出来的。那我问弟兄姊妹，在整个的圣殿山，如果你要找到一块干净的地方，在整个圣殿山，如果你还找到一个地方是神当初指头手指头所画出来的那个地方，什么地方？没有第二个地方，所罗门的廊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走在所罗门廊下，他下面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要把他们成为一群。弟兄姊妹，也就这个缘故，羊他到的地方是跟随牧人的，牧人在哪里，羊也在哪里。牧人既然是在所罗门的廊下，所以当教会初期诞生的时候，你看见吗？圣灵做了奇妙的工作，神的儿女们早期的教会他们就聚在所罗门的廊下，那稀奇的很。弟兄姊妹，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就给我们看，这是唯一唯一干净的地方。 那弟兄姊妹，你还记不记得那个被赶出去那个瞎子？主耶稣说，主耶稣说到这个羊圈，这个羊圈指的犹太教说的。神当初把这个所有的羊放在犹太教里面，是个羊圈。但是很可惜，盗贼来了要毁坏。主耶稣说，我就是那个门。所以弟兄姊妹，等到那个羊被赶出去的时候，他没有安全，他会失落的，好像他做了好久的犹太教徒，结果就是因为主耶稣医治了他的眼睛，他眼睛不瞎，他反而被赶出去了。但是我们的主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所该在的地方，如果主在哪里，我们也在哪。主怎么说呢？他说 我们的这个然后我们的主是怎么讲的呢？就在那个时候，我们的主说，他说他们永不灭亡。那个瞎子从犹太教里面好像会灭亡，因为他们被赶出去过的，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把我从父的手里把他们夺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什么叫做所罗门廊下？所罗门廊下有一双的手，其中这一双手的一只是主的手，还有一只是父的手。主的手是什么手？是钉痕的手。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在所罗门廊下，什么时候我们就在他钉痕的手中。弟兄姊妹，你怕什么呢？不管什么遭遇临到我们，我们永远不会灭亡。不管什么遭遇临到我们，我们永远不会失落。没有人能把我们赶出去的，这就叫做教会。教会是你赶不出去的，因为除非你把这只，你除非你把它从主钉痕的手里面挪走，没有人。他我们的主说，他说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主在这个在什么在所罗门廊下所说的。然后他下面说，不光是主那个爱的手，还有一只手，他比万有都大。神用那只手创造了整个的宇宙。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所罗门廊下表示我们在一双手的当中，一面是钉痕的手抓住我们，另外神创造宇宙的神，神创造宇宙的那个手抓住我们。所以所有来到主面前的，我们可以得到安息。难怪弟兄姊妹，这个后来就变成了早期教会他们聚会的地方。但是不止如此，弟兄姊妹，你看觉得很稀奇吧？这个所罗门廊下，严格说来，有一部分是外邦人的院，好像外邦人他们可以到的地方，这就是教会的。这个不是犹太教，如果是犹太教，他们一到以色列的院，一到妇人的院，就别人就关在外面了。但是感谢主，因着我们主在十字架上的工作，他废掉了中间的冤仇，他去掉了中间的墙。你还记不记得圣经怎么说？他说我的殿乃是万国祷告的殿。什么意思？这些万国指的什么说的？指的外邦人说的。这个不光是以色列人呢，所以弟兄姊妹，那个整个圣殿山不光是为着以色列人的，有一个地方叫做外邦人的院，然后主说这个乃是万国祷告的殿，什么人都可以来这里祷告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因着这个缘故，主才说，看哪、啊、我比这个殿还要大，有一个人比这个殿还要大。这什么意思呢？让我再解释一下。你记不记得所罗门建造圣殿以后，然后他就献殿，献殿的时候他就告诉是神啊，凡是向着这个圣殿祷告的，但愿你都垂听他们。所以一直到现在，你知道说犹太人他们要么到什么地，要么到哭墙那去祷告，要么他们祷告根据圣经，你只要向着圣殿，结果他们的祷告神一定要答应的。那么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到了我们的主回，到我们主来的时候，我们就清楚了。他说我比那个殿更大，这什么意思？弟兄姊妹，等到这个门，这个比，等到所罗门说凡是向这个殿祷告的，他的祷告一定要得到垂听。但是不要忘记，所罗门告诉我们说，他不住在人手所住的殿里，因为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他居住，神是把他的名片放在圣殿里。所以弟兄姊妹，向着圣殿祷告什么意思？ 因为那里有神的名。什么时候你祷告神能听你呢？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当他复活以前怎么说呢？他说，你们从来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到了那一天，凡奉我的名祷告的怎么样，就必要得到垂听。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神给我们一个应许，这里有一个人比神的殿更大。你看见说在这里，你看，所以什么叫这个旧约的以色列人是向着圣殿祷告，祷告就必垂听，这什么意思呢？这就象征说，原来我们的主是比圣殿更大的。所以什么？自从我们主复活以后怎么样呢？我们只要奉主耶稣的名祷告，祷告就必要垂听。所以弟兄姊妹，奉主名祷告是件非常非常严肃的事。你千万不要说我不奉主的名就好了，没有这件事。主说你们从来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但是现在你们求就必得着。为什么？因为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事实上向着那个殿祷告。那个殿是谁？那个殿不是地上的物质，那个殿不是摩利亚山那个殿，那个殿有一位是比我们的，是比这个殿更大的，那就是奉主的名祷告。所以我求在座的弟兄姊妹，我恳求你们，如果你们认识主的名有何等的伟大，你祷告的时候，你应当奉主的名祷告。你千万不要说这是小的件事情，这绝对不是一件小的事情。因为主说有一个祷告主一定要听的，你可以祷告你不奉主的名，这是你的自由。但是问题这样，你要不要你祷告蒙垂听的？如果你要祷告蒙垂听的话，圣经告诉我们说，凡是向着这个殿祷告的一定都垂听。但是主说到了那日，你们奉我名无论求什么就必垂听。为什么到那日？那日就是主复活的日子，那日就是他比殿更大的日子。所以就是那日什么日子呢？所以你记不记得，等到这个什么，那个瞎子不是在所罗门廊下吗？然后很五千人来聚集，你知道彼得怎么说？彼得说，你们以为说我们这，你们以为说这个人得救就随便的吗？其实乃是奉拿撒勒耶稣的名，所以叫他起来行走，不是我们做什么的。然后弟兄姊妹，你看见，然后他对他们怎么说呢？他说，你们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那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当所罗门盖圣殿的时候，起头的时候，他们找到一块石头，是匠人找到的，发现怎么样都不合适，后来他们说这是多余的一块石头，所以呢，他们就把那块石头从那个圣殿山上就推下去，推到哪里去？就推到希伦溪谷里面去。所以等到后来盖圣殿盖，这是他们的说法。那么等到盖圣殿盖到最后的时候，他们发现还少一块石头。那么有人就想起说，我们前不久不是把一块石头丢到山谷里面去吗？所以他们说好了，我们再把它弄上来。所以他们到山谷里面，然后再推到摩利亚山上，结果发现那块石头等到最后刚好是那块石头。主耶稣用这个背景告诉我们说，你们匠人所砌的那块石头，弟兄姊妹，当然指着我们的主来说，钉他十字架，他们最后果然把他推到山谷，我们的主在地里面三天三夜，但是感谢主，到了第三天的时候，我们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叫他从希伦溪谷推到真实的摩利亚山。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成了头块的房角石。那现在弟兄姊妹，你看见说我们能建造成为灵魂，因为它就是那个房角石，它最重要的，你看见吗？那个殿开始了，这里有一个人比殿更大。主所说的那日就是指着他复活的日子，到了那一天的时候，你们要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这好像是一个 blank check，你们无论求什么，弟兄姊妹，许多时候你祷告没有得答应，因为你没有奉他的名求什么。但是主已经复活了，你要奉他的名，无论求什么，他都要垂听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他比殿更大，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彼得说金子银子我都没有，但是奉拿撒勒耶稣的名可以叫你起来行走。所以到了最后，彼得怎么说呢？除他以外，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五千人就是这么得救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这里有一个人比殿更大，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这个就叫做所罗门廊下，主要把我们带回到圣殿的基础，给我们看见的不是石头，不是木头。后来到了主后七十年的时候，圣殿石头一块不留在一块石头上，就告诉基督徒说，现在连所罗门廊下也可以离开了。所罗门廊下不过是个原则，早期没有地方聚会的时候，神允许神早期的教会在圣殿山所罗门廊下聚集。但是不要忘记，最后神，你对基督徒来讲，你看见吗？有一位是比圣殿更大的。那不止如此，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现在神叫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就告诉我们说，这些不过是影子，但是实际已经来到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所罗门廊下所代表的原则是什么原则呢？让我们回到圣经去，让我们来问说，等到我们教会在一起聚会的时候，那个原来的图样是什么样的图样？不错，今天很多的图样是谁留给我们的？是君士坦丁留给我们的。君士坦丁留给我们许许多多的东西，但是我们要问，这个是君士坦丁的贡献呢，还是神指头画出来的？人很容易受历史的影响，人很容易受传统的影响。弟兄姊妹，当你今天走在摩利亚山上，当你今天走在圣殿山上的时候，你能不能找到所罗门的廊下？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从人的角度来看，主耶稣会不会太极端了？他为什么要推翻兑换银钱的？那个不是方便吗？为什么要推翻牛羊鸽子的？不要忘记，因为那个不在神的旨意的里面。所以我们的主就做了洁净圣殿的工作。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明白吗？等到主回来以前，我们的主要洁净圣殿，主回来以前，主要洁净他的教会。今天我们要回到主的面前，我们要问他说，他在哪里，我们也应当在哪里。感谢主，我们的主说，我的羊认识我的声音。今天我们的主是站在所罗门廊下，你我站在哪里？所以但愿我们到这世纪末，等到这一年快到岁尾的时候，但愿主用这些图画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向主负责，不要问别人怎么说，不要问别人怎么做，你要问说，主啊，今天你所给我们看见一条路，但愿我们能看见说，任何比你原来的旨意，比你永远的旨意少一点的，我们都不要。弟兄姊妹，可以是辉煌的，可以是荣耀的，可以是方便的，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整个圣殿的广场就是那么一点点地方，但是不要忘记，什么时候你站住那个地方，三千人得救，五千人得救。不止如此，你看见说，我们很自然的，主把我们握在他的手里，一双的手，其中有一只是他钉痕的手，另外一只神创造的手。当我们在这一双手里面，我们比任何人都安全。不要怕有任何的遭害，不要怕有任何的逼迫，也不要怕有任何的艰难。弟兄姊妹，这条路是主指给我们看的，所以但愿主真的把这些话深深的印在我们里面。我们低头有些艰难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知道这些话对有许多人太沉重，这些话也许要叫我们撇下一切所有来跟随你，这些话也许要改变我们一生。但是主啊，我们所求的是我们这些羊能听见你的声音。许多时候我们向犹太人说，这话甚难，谁能相信呢？但是主，我们知道在我们不能，在你凡事都能。主啊，在人来看，主啊，感谢，在人来看，圣殿重建好像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人来看，在你回来以前要得着荣耀的教会几乎也是不可能的，在人不能，在你凡事都能。主啊，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再一次呼召我们，让我们知道你在哪里放羊，让我们知道你在哪里行走。主啊，但愿所罗门廊下的原则能让我们对你的旨意有更清楚更透彻的认识。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